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播静思。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是我跟我的一位好朋友，也是之前上过节目的 ABJ 我们的一次访谈。那起因呢，是因为他正在做一项关于心理咨询相关话题的一个访问，然后我呢之前也接受过几个月的心理咨询，所以说这是一期我跟他关于心理咨询的这个谈话。那具体的一些谈话内容呢，就包括如何开始去寻找合适的心理咨询师，在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获得哪些帮助，以及遇到哪些困难，以及对于目前心理咨询的资源的获取，以及其他的方式有没有一些建议等等。那就开始我们这次对谈吧。
那感谢 Joanna 今天接受我的这个 interview。然后其实我跟你说一下这个背景吧，其实就是因为我现在在做一个 UX 的 project， 然后也是跟 healthcare 和心理健康有关的，就是因为我自己在就是在美国做一些就想要试图去 reach out 一些心理医生，找心理咨询师的时候，我发现还是有很大的困难，就是包括你可能要找一些你自己的那个 provider， 就是你自己的 networking 的 provider 是你保险公司能够 cover 的，以及说你能够找到有 availability 的，就是说有他那个空闲的等等，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吧，加上一些你可能有的时候你发一些 inquiry 出去，然后也没有收到回复，然后你也不知道找哪个咨询师比较好，就是我自己遇到困难啊。所以我想到联想到说，这可能我们就是有机会能够去做一些产品，就是能够帮就是像我们这些也不是患者，就是有需求的人能够解决这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到你之前有提到说你有在做心理咨询，所以我想来问你，因为你可能已经有走过一个整个流程，然后你可能会比较熟悉，然后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的什么一些困难啊，然后你觉得哪些方面或许可以有提升等等，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有这一个访谈。对，然后你想要来自我介绍一下吗？就大概关于你就是在做心理咨询啊，或者说你有遇到的一些心理问题，就是你想要说的地方，你可以说大概自我介绍一下。对，
好，谢谢静啊，大家好，我是 Joanna， 我也是静的同学，现在在 UW 读这个 MCDM 的 Master， 那今天就是也很开心跟他进行一个关于心理访谈的这样的一个采访。那我自己呢，其实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性格相对来说比较乐观开朗，但同时呢，我也知道我心里有一些比较隐藏比较深的有一些跟原生家庭相关的有些心理创伤一直没有被得到解决，所以我自己其实之前在国内的时候也有找过心理咨询师，但是这个体验呢不是特别理想。那来到美国上学之后有一次也是跟家里人进行通话沟通，他们的反应又一次的刺激到了我，然后又把我的这个原生家庭的有一些创伤给激发了起来，当时有一个小小的 panic attack，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我去正视我自己的内心深处的一个心理问题，并且能够寻求正规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来帮助我走出这个笼罩在一些创伤下的阴影吧。对，
明白。
所以对，所以我在美国的话是接受了大概3到4个月左右的一个心理咨询吧，但是现在呢已经没有再继续了。目前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OK。那你大概的那个接受，就是说寻找心理咨询的这个频率是怎么样的？就是你会在网上找这些相关的，就是关于心理健康相关的那些信息吗？
对，其实这个故事呢，就是 发生的还挺快的，因为我可以大概讲一下故事背景。其实就是大概去年10月的时候，当时又跟家里人通话，然后家里面的成员呢又跟我表示了，就是我主要是我爸爸吧，他有一些就对家庭成员有进行一些冷暴力啊、PUA 等等，会觉得就是当时有再次应激到我，然后让我回忆起来一些不好的创伤，然后当下呢，我就是非常坚决的决定，那我现在明天我就要开始在网上寻找在西雅图的，然后并且我们保险是可以 cover 的心理医生的这样的信息，我想要在马上开始接受这个心理咨询。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当时的状态已经不太好了，所以我决定就马上寻求这个帮助。那对，然后但是就是后来也是顺利的找到了一位我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那我们的频率呢，大概就是一周一次这样的频率进行的。
OK，so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你很顺利的找到了一个心理咨询师，我可以了解一下你在就是找这个心理咨询师的时候，你是当时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就是你是上网寻找了信息呢，还是通过朋友推荐呢，还是说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心理医生是可能比较适合你的呢？就你可能有哪些途径去找啊？然后以及说你在找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问题或者困难这样子的？
明白。我其实没有找任何的朋友推荐，也没有询问任何的身边的有过在美国进行心理咨询的朋友进行一些意见的寻求，没有，因为我自己其实觉得这事儿还是挺私人的一个事。对，而且呢，我其实平常对外表现出来的性格都是比较开朗、活泼、大大咧咧的。我不希望把我相对脆弱的这一面讲给相对来说可能不是那么熟的朋友去听。所以说我更倾向于我自己上网去搜索信息，自己去找到咨询师来进行这种一对一的比较 private 的一个对谈和治疗的过程。那再说到如何找到的呢？我很简单，因为我非常喜欢 Google 这个搜索引擎，就只要我有任何问题，我都会去问 Google 或者去问 YouTube，它一定能告诉我一个答案。所以说我当时的搜索的关键词就是我们的保险叫 LifeWise 嘛，我就直接搜 LifeWise in network therapist in Seattle。那我把这些关键词就是输进去了之后呢，Google 它就会给我跳出来很多网页，很多就是心理咨询师的相关的这个，
对，信息。
因为对信息，因为我现在正在 Google 上面搜，我想看一下它能给我跳出来什么。对，然后我现在就正好搜到 LifeWise Therapist in Seattle，然后就可以看到大概前几个都是会有一些，比如说有综合类的心理咨询师的一个网站叫Psychology Today，那这个网站上就会把LifeWise 这个旗下的所有在西雅图的心理咨询师都会一一列出来，就是他们会把所有的咨询师的 profile 一个一个向你展示，所以说我可以直接点进去看这个 profile，这个心理咨询师他是在哪个方面的专长，他这个地址是哪儿，他这个整体给我的感觉怎么样等等，我都可以一对一的我自己来进行一个判断。那这是像这种 Psychology Today 有综合性的这种网站。那同时 LifeWise 它其实也有，就 LifeWise 我搜出来它还有一个网站叫 LifeWise 下面的叫 Mental Health，然后它这个网站呢就是从保险公司的角度很详细的告诉你，这个如果你自己就是在对外找不到咨询师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问 LifeWise，让他们来给你个 list，你从中当中自己选择。那我的话，我其实是选择的第一种，我直接找的是 Psychology Today，因为我更倾向于那种，我就直接想看看你的 profile，就是看你是不是就是
我
跟
想
我
要
有，
找的人，
对，是不是我想要找的人？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我很对这种找心理咨询师或者是找对象，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把他们俩相提并论，因为我会觉得这两种都是对我来说是亲密关系的一种，都是要对他们来打开我内心最深处的相对来说比较脆弱的那一面展示出来给他们看。所以说，对于这种亲密关系对象的选择，我更倾向于觉得看看我们彼此有没有眼缘，就是
明
看我看
白，
你看不看得顺眼，我看到你这张脸的时候，我有没有倾诉欲。所以
connection，你希望 connection，对吧？
说，我希望有 connection 在，而且呢， 其实因为我自己的心理问题是更多的是跟原生家庭相关的，所以说我也倾向于找一个就是中国籍的，就是能够就是在东亚家庭生活过，能够理解我的这种 trauma， 跟我有一些共鸣的这种背景的人，我觉得他能更好的来给我一些专业性的建议，所以我也更倾向于找华人咨询师。所以说我就在这个网站上面浏览了很多吧，然后最终是找到了一个，我觉得就是一看他我就觉得就是他了，我很喜欢他。然后呢看到了他的 profile 之后，哦，其实他有一点特别打动我，因为这个Psychology Today 他有那种双语不同的版本，然后他的 profile 呢还特别标注了中文的版本，就是他用中文，就是又特别的觉得拉近了我跟他的距离。所以说我找到他的 profile 之后，我就立马第二天就给他发了邮件，我就跟他简单的描述了一下我的情况，并且去问他这个诊所现在接不接受新病人，以及我现在是学校的这个 iShip 的这个保险能不能够 cover， 以及如何 cover 费用等等。然后呢我们就建立了一个联系，然后对，就是很快很顺利的就开始了我的治疗。
那真的很顺利啊，就是能够正好找到一个人，他正好符合你的需求，还正好能够在保险里面 cover 掉的话。
对
对, 对，因为其实
大概是这个过程。
对，我觉得这个很难。对，然后因为我有你有跟我那个推荐嘛，然后我其实也有去 reach out 那个人，但他好像今年没有在那个 cover 来。
他离开了。
对对对 ，Yeah。Okay, let's go to the next question。就是。对，然后就是那你在找咨询的过程，就是你是为你，我听下来好像都是为你自己找吧，应该没有为其他人找过对吧？
没有为其他人找过，但是其实最开始我有动过这种念头，因为我会觉得我有一些心理问题的这种创伤，包括有一些情感上的障碍，我觉得大部分是来源于我的家庭，尤其是我的爸爸，他是我们全家最有心理问题的人，我觉得全家最应该去看心理医生的人是他。所以说其实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大概可能四五年前吧，我有跟他的试探性的提问了一下，说哎，那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心理医生等等，他当时给我的反应非常非常的排斥，
抗拒是吧，
抗拒，非常抗拒。他觉得把他自己的弱点，因为他是一个很大男子主义并且很好强很要面子的人，他就把他自己脆弱的一点或者把他的困惑说给一个陌生人听，是完全他没有想过的事儿。他觉得家丑不可外扬，怎么能讲给一个陌生人听，而且那个人陌生人对他又不了解，怎么能给他一些建议等等。他当时对我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抗拒，所以我后面有想法了，但是也不会再真的实行。
明白了，就是家人的态度也会影响到你的那个想法。
对，所以我就想说，与其治愈他，还不如治愈我。
Yeah, I understand. We have heard.、对，但我觉得你也是在去试图帮你爸爸，就你站在他立场去思考这件事情是很难的，很难得，以及很珍贵的。虽然最后的结果不一定有好或者坏，但是我感觉到你对他的爱吧。OK,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那你有用过哪一些就是这方面的平台吗？你刚有提到那个 Psychology Today, 对吧？
对 ,Psychology Today, 我更倾向于它是一个信息汇总的这样的一个网站，因为我其实没有直接就是 sign up for Psychology Today 这个 website。我只是在上面获取一些信息，然后呢得到了这个咨询师的联系方式之后，我就直接去 reach out 这个咨询师，所以我不确定就是这一类的网站上面可不可以比如说 make appointment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所以你会就因为你在看到那个 contact information 之后，你就直接自己 reach out 了，所以
我就直接自己 reach out 了。
对，那你会想如果网站有这个功能，你会想要用它的功能去 book appointment 吗？还是说你更 prefer 自己来 take initiative, 就自己来做这些所有的沟通的事情？
我还是会倾向于自己来做，因为就是 again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 private 的，就是我不希望第三方的外部网站获取太多我的这个个人的信息，这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呢，我会觉得去向外去寻找心理咨询师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需要勇气的，并且也是需要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冲动的。 那如果我在第三方的网站上，比如说他一定会问你一些 background， 比如说你自己有哪些方面的情感障碍，或者哪些方面的心理创伤问题，你能不能简单讲我的 background？ 我会觉得这些 too many 的 information 的这个收集会，一次一次的把我这个创伤重新拎出来，重新来鞭打一次，或者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
我明白，就是
我会，对，我会更希望直接跟这个心理咨询师来沟通交流。
I totally understand。 而且就是你在情绪比较冲动的时候，你可能也没有理智去填写那些东西。
对，我没有理智去填写，而且我觉得可能如果我前期花太多时间来填这种问题搜集表啊，那种背景调查的表格了之后，那我当我真的进入到了一个咨询的阶段的时候，那我重新再把这篇再拿出来说一遍，我会觉得好像体会不到当时的那种感觉了，而且我也不确定，我也不确定在这一次一次的填表就收集信息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让我就是放弃了找心理咨询师开始我治疗的这个过程。
明白，明白 ，OK， good point。 OK， let's go to the next question。 So 你有那个在就是尝试去获得一些精神治疗的服务，就是说可能找一些 therapist 啊，或者说找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遇到过什么样的挑战和问题吗？就是包括就是你刚刚有提到的一些，就可能就是你可能比较幸运就找到了那个联系方式等等，但是你有在这个过程中遇到其他问题吗？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七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五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我先从就是找到咨询师的这个过程这个角度来谈，我觉得找到咨询师这个过程来说的话，我其实没有太大的困难，可能是因为就我有任何问题我都会问 Google， 所以说我直接就是 Google 上面搜了，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信息。但是我最近其实就是前两天的时候，我正好在小红书上刷到一篇帖子，就是他来向小红书的网友求助，有没有在华大找过心理医生，该怎么找，他对这方面的信息渠道完全不知道。那我就在下面有留言，我就直接告诉他了我的方式，并且我发现其实留言的很多人就是怎么说呢，其实都不太清楚在学校，在尤其在美国遇到这种心理问题该怎么去寻找帮助，该向谁去寻找帮助，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我通过这个帖子其实也意识到，可能不管是在我们之前国内这个上学的环境，包括自己一个人来到美国留学了之后，对心理咨询这一块的信息的叫什么摄入，包括这个普及，其实是做的很相对来说不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一般说我们买了学生保险，那一提到学生保险，可能觉得学生保险的福利，比如说看牙呀，然后打疫苗，然后体检等等这种 physical 相关的，但是从来不会想到说，哦，你的 psychology 方面你有没有那些帮助 其实不会，大家都不会想到。但是呢，事实来说，其实我们学校保险的福利非常好，我们心理咨询是 100% cover 的，这个可不是一笔小费用。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大家确实都没有这个意识，意识到这个可以去寻找这个心理咨询的这个帮助。那这个是我的一个观察，那再结合到我自己找心理咨询师，包括这个整个流程遇到什么困难的话，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就是不太能确定我看的这个心理咨询师他到底能不能就是我的保险
问题是吗，
这个费用对他到底是不是 network 的，就是这一部分是比较信息比较模糊吧。因为对，因为当我在 Google 里面就是我很明确的搜了 LifeWise in Network Therapist Seattle， 不同的网站会给出不同的一个结果，就是它可能是 in network 的，然后有的可能就是 out of network， 它这种信息相对来说比较模糊，所以说我必须得看好了，比如说三到五个 therapist 之后，我发邮件去问他，甚至他可能也不太清楚，所以说我还要打电话，我要打电话给 LifeWise， 我直接问这个咨询师所在的这个心理咨询的 center， 他这个机构是不是 in network 的，我要可能 double check 好几遍，我才能确认 ，OK。他这个确实保险能够 cover， 我觉得这个还挺有点困难的。
明白了，所以这其实这就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就是说确定，就是包括心理咨询师的 network， 就是说他的那个是不是保险 cover 的，以及说就是这之间涉及了很多 communication 对吧？
因为我自己理解为每个保险它有不同的 plan， 你像我们用的是 iShip， 就是 UW 专门给国际学生的这个 plan iShip，那这个 plan 的话可能就是如果直接问心理咨询师或者是咨询师背后的机构，他们也不可能完全的 100% for sure 确定这个你这个 plan 能不能 cover， 就还是得我自己打电话给 LifeWise， 打电话给 iShip 去确认他这个 center 能不能 cover。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保险它有不同的 plan， 就本身的这个复杂性吧，就是也决定了它的信息很难做到就是对于
就是共享，对，
完全的准确，
对 OK 明白。 So information is in the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你建议分享你的那个age range， 就是你的年龄、位置、地理位置等等吗？如果你 OK 的话，我就直接跳过这个问题，因为这些信息我都有。但如果你不 OK 的话，
可以，我可以分享。
OK， 好。下一个问题，OK， 其实我们已经开始那个 interview 了，所以我就不问你这个问题了，就已经得到你的 approve。OK，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其实你刚刚很多分享已经很全面了，但是就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如果我觉得我还有疑惑的，我就让你再详细讲一下。如果我觉得我们刚刚已经分享你 cover 到了的话，对，我们就可以跳过。然后
我其实自己还想分享一些，我不知道对你访谈有没有帮助。因为我刚有提到我在美国去做了大概4个月左右的一个咨询，那时间的维度是从去年10月到今年的2月，那我是从去年10月到12月是属于线下面对面访谈，然后因为12月回国了，所以1月到2月是 online 访谈的这个形式。我其实发现不同的形式对于这个这种叫什么，我觉得治疗的效果包括我们信息传达的维度都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就会觉得就是不一样的，
就是包括你是说不同的介质吗？比如是从那个线上和线下等等。
对，线上和线下对于我来说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明白。那我觉得其实无论从开会或者怎么样讲，它可能线上和线下都会有一个差别吧。那你是更加 prefer 线上还是线下呢？
我当然是 prefer 线下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跟我们平常上课或者开会，就是线下跟线上的感觉也不一样，因为它这个是心理咨询，你想想什么能够影响你的心理状态，影响你当下的状态，不光是这个人带给你的感受，不光是这个人的相貌，他所传递出来的一些话语的表达，我觉得更多的是处在一个当下的环境当中。那当我在线下的时候，其实每次咨询开始之前，我的咨询师都会跟我说，他说我们先用2分钟的时间来 感受一下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他说看看你身边的沙发，看看这个附近有什么树叶，包括你看看墙上的装饰，就是摸摸他们哪些身上你觉得很舒服的，我们都来静下心来先观察一下身边的这个环境。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让我一个安静下来的过程，就让我觉得 OK， 我现在身体准备好了，我的心理也准备好了，我们现在来开始这场心理的治愈之旅吧，就有一种这种感觉。所以其实每次线下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特别安心，而且他有了他前两分钟的这个让我安静下来的这个过程之后，我会觉得后面我跟他的交谈没有那么焦躁了，即使我还是在说一些回忆一些我童年的 trauma， 或者是回忆一些让我觉得非常身体很难受的事情，但是当我处于这种安静状态的情况下，我讲出来就没有那么烦躁了，没有回到我之前的那个状态当中了。所以这是线下的对我来说很大的魅力。而线上呢，因为我线上也大概做了有个3、4次、4、5次的这个线上的心理咨询，我会觉得我的身体是不舒适的，我的身体没有觉得很放松。我觉得我的脑子，就是我，因为它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让我进行一些想象，或者让我进行一些冥想等等的这种训练。我会觉得我的脑子好像是跟它有一些互通，跟它有一些灵魂上的交流，就是大脑想象的一些交流。但是我的身体是不放松的。
明白。
并且其实好像也没有觉得真的有治愈到我，我觉得好像只是进行了一场，怎么说呢，思维可能被他当时就可能之前中间有几次他是在牵引着我，他是在带领着我如何去思考，我只觉得我的脑子被他带到了一个好像是一个净土的地方，但是我的身体其实并没有。所以当那个网上的咨询结束的时候，我会一下恍然大悟，我觉得啊，结束了，一切又回到现实了，刚刚好像做了一场梦。
所以你觉得这好像是一个短暂的，可能止痛片一样的感觉，
对，
并没有长期的解决你的问题。
对。
那既然如此，你觉得线下的就是 meeting 会比线上的 meeting 更能够让你感觉说是有效有用的吗？
我觉得是，从治愈的角度，就是从 medical 的角度，我觉得是。而且我觉得线下呢，其实还有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我的那个咨询中心，它不在我们学校附近，所以说我每次可能要坐公交车，或者是我要打车去那个地方，也就意味着我可能至少要提前一个小时起床，提前半个小时出门。这种好像是非常有仪式感的，我再去进参赴，就是叫什么，去赴会的感觉。
明白 ，like an appointment，
对 ，make an appointment， 我再去跟一个很重要的人进行一场很重要的一个心灵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谈话，我一下子就觉得，怎么说，非常的有
engaging， 有成，就是有完成感，对不对？
对，有参与感，有完成感。而且也确确实实有实在的感觉，就是你看我现在在好好爱我自己，就是我当时是每周五上午10点钟我要去进行一场这个，我会觉得是一个很盛大的，很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的过程。
明白。那你觉得如果是线上的话，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立刻就会有一个比如说情绪比较上头的时候，但是你不一定你当下你就能找到一个，说我立刻就能找到一个是那个心理咨询师，我立马就能去见到他，就是可能这样也比较难实现嘛。那你觉得如果在你情绪特别上头或者说特别特别冲动的那个当下的时候，有什么线上的办法能够帮你去缓解一下情绪吗？
这问题问得很好。对我来说我不会在，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在我开始正式的治疗之前，我可能倾向于比如说当我 panic attack 或者当我情绪很激动的时候，我马上要找到一个人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来安抚我的情绪，我会这样。但是当我真正的进行了治疗之后，
运用了一些我知道是给我的一些方法，教我去怎么样观察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情绪之后，我反而在我情绪激动的时候会把它写下来，把它记录下来，或者是跳出我这个肉体，站到第三者的角度来看，来观察当我情绪激动的时候我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明白。所以其实我在in person 的 meeting 之后，他会确实能够帮你在行为上有一些改变，让你能够更加的去专注于自己的当下，然后在情绪上头的时候能够以比较平静的第三者的视角去对待自己的观察方式。
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我们最开始大家找心理咨询师一定是抱着一个目的，是希望这个咨询师来，不一定是要拯救我们，但至少是帮我们解决问题，不管是解决情绪上的问题，还是心理上的问题，还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烦心事儿，我们是想要去找一个解决方案的，带着这个目的去找他们的。但实际上心理咨询师他不可能陪我们一辈子，他不可能我们生活当中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一点烦心事儿都去找他倾诉，找他解决，他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我是正式在开始咨询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他没办法给我一个答案，他只能去教我如何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是自己找到答案了，但是至少是能够自己先去观察自己，自己了解自己。而且呢，其实并不是所有事情非要一个答案的，答案可能也没有那么重要。
没错，对。那既然这样的话，你觉得那是否线上也可能会可以发展出一些帮你去安抚，就是在那个非常冲动或者非常狂躁或者非常恐慌，就是有 panic attack 的当下的你，能够，因为我们不能够有一个及时的，就是立刻就能连接到的人的话，我们是否有可以，就是说在线上，或者说不是线上，哪怕是一个实际的一个物体一样，然后就像一个笔记本让你去写下来，或者像一个可能只是一个玩具让你去捏捏它，或者说让你去跟它有一些互动的感觉，那你觉得这个会对你有帮助吗？
我自己知道有一些心理咨询的 app， 就是因为看很多博主打广告叫阁楼，这个 app， 就是我觉得这个 app 是能够，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能够帮助一些人，他可能当下就是有情绪要抒发，他当下就是要找一个人倾诉来解决，我觉得这个 app 应该是可以帮到他实现这个实时的情绪的一个解决的一个出口的。但是对我来说我不会去尝试，甚至我也不会想要在当我情绪很激动我立马去找到他，我不会想要这样。因为我自己其实有很多个瞬间，就是因为我是一周一次咨询嘛，然后再加上我有时候比如说我去年有几次出去旅游了，所以说我们中途这个咨询就暂时先取消了，所以有可能是两周一次，所以有甚至有的时候是一个月一次。那中间这一个月或者两周当中我发生的很多事儿，其实当时有很多个瞬间我都会想要说这个时候要是他在就好了，我好想明天就见到他呀，就是我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我好像立马就告诉他，或者我下次见到他的时候我一定要跟他说。其实中间有很多很多个瞬间我有这么想过，但是我是现实当中做不到，而且情绪上当我冷静下来我也不会想要去找他。因为我更希望我自己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我有情绪，我正视情绪，我自己冷静下来之后我观察一下面对这个情绪我的行为是什么，在整个一系列的这个动作完成过程当中完成了之后我再去讲给他听，我觉得那是会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一种感受。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那你在跟你的心理咨询师沟通的过程中，你会有一些比如说挫败感吗？就是可能觉得他不理解你，或者说有一些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答案的时候，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他可能不能帮你解决你的任何的问题，就是你得靠你自己去解决，他也不能在那一辈子，对吧？那你除了这个以外，你有其他的关于说在跟他跟你的 therapist 聊天，或者说跟他沟通，或者说跟他就是在你们的治疗过程中会有比较 frustrating 的时刻吗？
我觉得不会耶，我觉得我的心理咨询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并且跟我有很多 connection 的，并且我觉得他非常能够理解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理解，但是他向我表达出了他明白我的感受，他知道我承担很多痛苦，并且天哪，说着说着我要哭了。
没关系没关系，先静一下。
就是
It's OK， 如果你不想说也没关系，如果你不想说也没关系。
没有，就是我就是想表达他，就是我每次回想起我在陈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向我投来的那种目光，向我表达的，他向我表达那种支持。他虽然什么都没说，但是我从他的眼神当中我能感觉到他是理解我的，他是知道我的感受和情绪的，并且他也很心疼我，就是我能从他的目光当中感受到，就是我每次想到这我就觉得很感动。就是我有时候可能去找他也并不是需要一个答案，只是需要有人去倾听我。
嗯，没很难，
有人去感受我。
明白。
所以而且过程当中他不会怎么说，我觉得没有 frustrating 的地方，就算我可能对他讲的某些话不理解，或者是对他说的某一些比如说专业上的术语我有些质疑，我都会当下的告诉他那我的理解是什么，就是我的质疑是什么，他都会非常认真的跟我探讨，或者是甚至他可能觉得哦，那这方面他也没有想过，他说那回去他想想下次再告诉我。
嗯，对，那我觉得你的心理医生确实一定很不错，很好的。
对，
对，那我还有问题，就是你觉得，就我刚听你有提到，你觉得他的就是他的支持和他对你的那个认真的倾听，都使你感觉到是，就是你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对，
对，那你觉得在你们是从你找咨询师到确定咨询师到进行咨询的过程中，你觉得？可能最重要的东西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他的专业领域啦，或者说他的治疗手段，以及说还是就是就像你刚刚提到什么你们之间的连接，就是说是否他能够感受到你的这些trauma等等，你觉得哪一部分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这个问得很好。我觉得很难去用一个东西来形容它，因为我就回到我之前跟你表述的，我会觉得我的心理咨询师对我来说就是亲密关系当中的一种。
嗯，
那如何去界定什么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很难界定，我觉得还是人跟人之间，我跟他之间的我们的信任感，我们的感连接慢慢培养起来的。因为我其实也不是第一次见到他就对他有很浓厚的，比如说觉得哇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其实也没有，我觉得是在三次之后，第三次之后我觉得才慢慢慢慢的能够感觉到，
明白，
我们之间的一个连接，就是我表达了很多很多情感，很多当下的时刻他是能够理解的，他是能够感同身受的。 并且我觉得很他对，并且我觉得嗯，咨询师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会站在一个完全第三者的一个视角，
嗯，
来也不是能说剖析，他至少能够发现我身上就是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我某一个行为或者某一个情绪的潜意识，就他能够发现到。
明白。
嗯，并且来说
很顺利，是，那我觉得确实是很顺利，因为你是就找到他一个是那个咨询师，然后就跟他有了三四次之后，你们就建立一个很亲密的连接，对吧？
对。
嗯，那你觉得在寻找就是一个你觉得像你现在因为你是很幸运找到他了嘛，但如果你觉得你在寻找的过程中你可能在找的时候你觉得如果有什么功能能够帮到你，就现在暂时还没有的一些服务或者功能，就是能够让你更加确定这个人就是你想要找的人，就这样的话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服务或者是什么样的 features 可以让你帮助到你？
我当下立马觉得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能够在比如说 profile 里面，在每个咨询师的 profile 里面加一段可能10到20秒的语音，就是我希望听到他们的声音，
嗯，
也能够帮助我进行一些判断。
OK，that's a very good insight。
对，这倒不是视频，我其实不希望是视频，我就希望是一个语音。我觉得声音对我来说是有魔力的，对我来说是有磁力的，嗯。
其实也很合理，因为心理咨询也其实都是通过有很多大部分都是通过语言来沟通的。
嗯嗯，然后其他的
稍等哦，让我记一下。 OK， 然后对，然后我们接下来问一些比较就是客观的问题吧，比如说在找心理医生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cost 就是费用啊，地理位置啊，然后是否 interest 那个可以接受等等这样的，你会有那个吗？你会有哪个是最重要的吗？
哦，你会觉得这些因素对我选择一个咨询师的就是
重要性？对，
重要性。我首先看人。
OK。
如果对，但是我自己的筛选呢，是我可能会先选3到5个，我觉得哎，可能都还不错，我都想去发邮件问问他。然后呢，如果就是觉得这三个我觉得都还不错的话，那我就会看哪个离我最近。
明白。那那如果这三个人像你刚刚说，如果跟你说特别合适的心理医生，但是可能你的保险他不在你的保险范围内的话，你会考虑吗？
如果我没有见过他，
嗯，
就是他完全不 cover 的话，我可能不太会考虑，因为做一次咨询其实挺贵的，大概要150到200之间做一次，我觉得挺贵的。但如果你像我已经跟他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接触，就像我的心理咨询师，尽管他现在离开了当时那家能够 cover 我费用的那个保险，他自己出去单干了 ，which means 我自己付钱了，我觉得我还是会去找他的，但是可能频率就是可能不太能像以前那样1周1次，我可能负担不起，我可能是跟一个月一次这样。
明白。
嗯。
So insurance acceptance 它不是最重要，但它是重要的。
它是重要的，它是重要的。
然后 cost 也是重要的，但是它也不是最重要的。
对。
然后 location 相对来说，它是在基于以上所有的下面的、这个、对对对，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关于他们的是否合拍，是否 match， 对吧？
对。
OK， 明白。How do you evaluate the trustworthiness and credibility of the information you find， 就是你在找到这些就检索信息的时候，就是我不确定你在检索信息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就有一些信息可能是过时的，或者说已经不是很准确了，就是你有发现这件事情吗？
暂时没有哎。
OK，
这些我感觉都是挺准确的。
那这些对你来说重要吗？就是它的准确性和
重要，非常、
okay.
非常重要。因为我是那种我会自己去 reach out 的人的，那如果信息不准确的话，那就根本找不到呀。
对对对，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嗯
，OK， 嗯 ，Yeah， 下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 cover 到 how to distinguish between Okay, the cover doll. Her first very successful. Oh, 对，就是你有在去通过去找那个心理咨询的时候，你有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屏障吗？比如说可能保险不 cover 啊，然后或者说心理医生没空啊，他们不接受新的那个患者了，或者说什么其他类的这些 barriers， 这些阻止你去能够找到心理医生的这些东西，你有在沟通的过程中遇到过吗？这些？
我好像没有，我还挺幸运也挺顺利的，但是你刚刚提到的这几点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嗯，
有可能，
对
对，他不接受新的 patient， 或者是保险政策有变化，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嗯 ，OK， 所以那就是在一个理想的情况下，你觉得怎么样的改变，怎么样的好的改变可以让你那个就是能够就是。在就是这个心理医生的这个信息能够被就是更好的去分享，就是就关于他的这些个人信息啊，或者说关于他的就是医生的信息等等，就是你觉得还有哪方面可以，就哪方面信息如果可以有的话会更好？对，
我觉得 first of all， 如果是对于像我们在 UW 的在校学生来说，我觉得要有这个意识是很重要的。那如何增强这种意识呢？我觉得学校包括我们的项目是。有义务和有责任需要传播一些关于心理咨询这方面资源和如何获取这些资源的途径的相关信息的普及的，我觉得很有必要。比如说我觉得像我们项目就可以邀请一些那个社工方向的，不管研究生和博士生来做一个小小的访谈，或者是做一个就是相当于 online 的那种小的科普，我觉得这些活动是可以进行的。然后包括对于国际学生来说的话，我觉得需要给国际学生，我知道我们专业有做那 international 的那个小册子，但是我不确定里面有没有包含到我们的保险
mental health， 是吧？
对 mental health 它是如何去寻求资源的，这方面的我不确定有没有。而且呢，如何最大程度的利用好我们的保险，就是哪些东西是我们国际学生保险都 cover 到的，这方面的信息我觉得也需要宣传一下。
嗯，
然后嗯，还有什么？看看。然后我主要是觉得要有这个意识吧，因为其他的、像我自己，我就有任何问题我都会去问 Google， 所以我就直接 Google 一下就好了。
明白，是，因为你是一个比较主动去获取信息的人、但有些人可能他比较被动，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那就要去建立这个意识。
对，
对吧？
而且再加上心理问题这个东西本来是比较私人的，就大家可能并不会去在网上。甚至像陌生人，像身边有的，甚至有的也不会向自己身边很亲近的朋友寻求帮助，就不会开口聊
这事儿。对的，对的。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差不多要结束了。以上就是我跟 ABJ 关于我们对心理咨询的一些探讨，以及分享了我个人在心理咨询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和体验。那如果正在收听这期节目的你有任何的心理困扰，以及呢不知道该如何去向外界寻求帮助，欢迎给我们留言。我们也愿意向你提供一些心理咨询方面的资源以及人脉的帮助。那希望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